农村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十一课，
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。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，就拣选了一族人，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，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。这就是五经的历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叶光明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查考创世纪的经文。在前一刻的节目时间里头，我给你讲解了非常重要的一段，就是罪的起源。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1-7节。在经文里头，我们研究过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意思。那我们知道，神非常爱世人，又极重视他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设立了这分别善恶树的禁令，其实是要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做一个约定。神赐给人已经是很丰富很完善的生活了，而要求与他的只是这一条命令。因此这棵树代表着神人之间彼此负责，当树上的果子被吃掉，那就是说人对那位创造的神背叛，反抗他的权威，拒绝他的命令，不再把神当作是神来看待，却要自己当起自己的神来了。那么亚当和他的女人起初可能没有这个背叛的意念，可是第三章1-7节告诉我们，魔鬼撒旦透过一条蛇来引诱他们，引导他们走向背叛灭亡之路。那引诱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前一刻已经很详细的读过了，他先跟女人交朋友，谈起家常来样，在交谈当中呢，就摇动神话语的权威，把疑惑放进女人的心里头，并且把吃果子的后果给歪曲了，以表面的好处来吸引他们。从这些引诱的手段当中，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些魔鬼的伎俩。盼望经过前一刻的查经，你能够更坚定地抵挡魔鬼的引诱，那就好了。最后在第三章1-7节里面，我们除了看到那棵树的意义，又看过魔鬼的伎俩之外，还发现到驱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罪恶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人心中的私欲。这就包括了野心、贪恋、自大、妒忌，所谓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我们的始祖就这样的背叛了神，罪和死从此就进入了世界。在前一刻创世纪3章1-7节讲的就是罪如何透过始祖进入这个世界，使人类世世代代的都活在罪中。那么今天这一刻呢，我们继续来看始祖的犯罪怎么样扭曲了人的本性，怎么样带来痛苦的后果，又怎么样叫那位爱我们的神动了救赎的心意。那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3章8-24节，为了容易明白，我就把它分为三段逐一的来看。第一段是8-13节，讲的是犯罪以后的表现。第二段是14-19节，讲的是罪带来的咒诅。第三段是20-24节，讲的是神救赎的心意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，请你翻开创世纪的第三章，等一下我们就来仔细的查考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创世纪3章8-13节，经文是这样的：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他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 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长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那人犯罪以后有什么表现呢？以上的经文讲出了我们始祖在犯罪以后的表现，这也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类走在离弃神的道路上常常有的表现了。第一，神人的关系破裂了，人躲开神。第二，人的心中充满了罪疚和恐惧。第三，为了勉强维护自己的清白，人找出诸般的理由去推卸责任，摆脱罪名。在经文当中，第八节所讲的是第一个反应，神人关系破裂了，所以人躲避神。在过去，亚当和神关系和谐，常常会面，亲密往来。但是这一天，在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之后，亚当那颗与神亲近的心就变了。当神出现在园子当中，亚当就躲开了。经文说，他夫妇俩常在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这个情形就好比一对很要好的朋友，在闹翻之前是相处得非常的愉快，彼此喜爱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其中的一个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情，比如说为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对方，或者是损害对方，那么肯定说，那亏负人的一方就不会再愿意见到他所亏负的人的面，他会躲开，他会感觉到彼此的关系已经大不如以前了，再不像以前那样的双方毫无成见的亲密的来往了。除非我们毫无感觉，毫无情意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总会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体验过这个道理的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发生在神和人之间的正是这样一个关系破裂的情况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的经历。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讨厌福音，我们宁愿对很多哲学和思想开放，但是一听到有关真神的道理，就一个劲儿的去反驳。有一些人并不讨厌基督教，但如果深入去引导他认识真神，他也会表现得很不自然，要躲开。普罗大众喜欢接近那些不圣洁的偶像，却没有空去理会那位圣洁真实的耶和华神。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姊妹，你对于圣经所说的这位真神有没有排斥躲避的感觉呢？要是有的话，就足以说明你跟当日的始祖亚当一样，还是活在罪犯背叛神的后果之中。我们做基督徒的认识了神，又认识神的圣洁，就更明白躲避神是怎么回事了。对一个死物偶像的神，你不会有相同的感觉的。死物偶像是没有全能的，任由你去摆布它的，不会发生圣洁的要求的，不会揭开你罪恶的脸孔的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要避开它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圣洁教导底下，对于罪恶会感觉到敏感。我们知道哪个时候我们犯了罪，神就会不高兴，我们必须求他的赦免，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劲儿去祷告亲近神了。一个长时期活在罪中的基督徒，如果不悔改，也一样的会像亚当那样害怕亲近神，因而疏远神的。好了，犯罪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罪疚和恐惧。亚当自己回答神说，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长了。亚当透露犯罪之后的感受，第一，害怕，第二，羞愧，自惭形秽。那 犯了错是会感觉到惊慌的，这个不难明白。就好比小孩子犯了错误，他就怕爸爸妈妈；盗贼偷了钱，就害怕警察。那么你和我怕些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彼此姑息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又要面对死亡，面对神的审判，你能够不怕神吗？亚当，我们的始祖，需要马上直接的面对神，所以他害怕了。同时，他的本性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罪疚感。在以前，他赤身露体也不会产生邪恶的念头，但是现在，他觉得那是污秽的，他脑子里边存在着邪恶的思想，所以就会感觉到羞愧。就如新约圣经的提多书一章十五节说的，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人性在犯罪之后陷入了一个污秽的状况中，他学会了邪恶，他的良知也因而感到不安。在圣洁的神面前，人是必然会感到有罪疚的。始祖犯罪以后还有第三个表现，就是在罪中尝试推卸责任。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，神为什么要问亚当你在哪里？难道神不知道吗？神完全知道的，但是神要与亚当交谈，使亚当自己表达一个答案。我相信神也希望引导亚当去承认和面对自己的过错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第十一到十三节，亚当和他的妻子都先后承认吃了果子，也先后提出一些借口替自己辩护。亚当就说，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给我吃的，而女人就说，是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他们讲的都是事实啊。然而人掩饰错误、推卸责任的倾向都在他们的答案当中显露出来了。今天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罪，不觉得人需要相信和顺服神，因为在他们的脑海当中，在他们的良知里面，已经存在着很多动听的理由，叫他们不必承认错误，不必承担责任。那比方我开罪了弟兄，我不愿意认这个罪，那么我就会说，是他先错了，我才错的。结果我的借口使我不能完全的谦卑向对方去道歉，我跟弟兄的关系又不能完全的复合。说到人已经开罪神这个事实，人就更不愿意承认了。人甚至说，哪里有神呢？继续又说，要是有神的话，那为什么神要造那棵分别善恶的树？神不给我诫命，那我就不会犯罪了。又或者说，神造我们不会犯罪的，我们就不会犯罪啦。诸般的辩驳都不外是借口罢了，把犯罪的事实解释为人没有责任的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出过以上的疑问或者是反驳呢？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反驳跟我们始祖亚当的借口其实是相差不远的，因为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责任推回到神的身上去。像亚当所说，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给我吃的，他可没忘记说明那累他犯罪的人是神所赐的。我盼望主内的弟兄姊妹能够从八到十三节这一段当中归纳一些功课，也就是说，人犯罪后会有什么自然的表现呢？很明显的，第一，他会疏远神或者是逃避神；第二，他的心会有罪疚和恐惧；第三，如果他不自我省察彻底悔改的话，他就很自然的会想出一些借口来推卸自己的责任，他的光景就每况愈下。我们这些得蒙救赎的人活在世上，仍然会遇到试探，偶一不慎就会犯罪，如果不谦卑审查，也一样会做出以上的几个表现的。在这里彼此的提醒， 我们要小心才好啊。接着下来，让我们再读下面一段圣经，是创世纪的第三章14-19节，讲的是罪带来的咒诅。神早说过，那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现在亚当真的吃了那果子，那么严重的后果，严厉的咒诅就果然发生了。第14-19节经文是这样的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好，经文我们读过了，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，这段经文记载了三个咒诅，一个是给蛇的惩罚，一个是针对女人的，最后一个是给亚当的。所以先后有神对蛇说，又对女人说，又对亚当说，这样的字眼，我觉得这三个咒诅实在包括了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理解。狭义的理解就是说，蛇、女人和亚当都按着这些咒诅的字面意思受个别的惩罚，而广义的理解就是说，他们受的惩罚和他们带给这个宇宙万物的痛苦和堕落，实在是远远超过这几节经文可能描述的。我相信这世界这万物都因始祖的犯罪而失去了起初被创造的完美，陷入了万劫不复、循环不息的痛苦、灾祸和败坏之中。就如罗马书的第8章18-25节所说的，一切受造之物也跟世人一同叹息劳苦，等候得赎的日子临到。罗马书8章20节说，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的。第21节又说，受造之物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的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，就是人的罪导致神的咒诅。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，如果神是慈爱的，那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苦难呢？那好比就说，世上的苦难都是神一手造成的。但是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为世界存在的苦难指出了当初的起源，起源就是人向神犯罪，离开了神所赐的美好，从此苦难跟随罪恶的脚步进入这个世界，成为人一生要面对的事实了。好了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圣经的意思吧。看第14节，给蛇的惩罚，你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这里很容易看到，受咒诅的不只是蛇，还有其他一切的牲畜。我刚才说的所谓广义的咒诅，就是指其他经文当中没有指明的苦难。我相信其他的动物都被连累了，但是蛇的下场是更苦的。它爬在地上，形态丑恶，没有人会喜欢它。它终身吃土，意思就是爬在地上吃土里的东西。有不少听众写信来问过我们，蛇是不是真的吃泥土啊？当然不是以泥土为主要的食粮了，蛇吃的乃是有机的食物， 那么圣经这里说的吃土怎么样解释呢？很简单，这是修辞学当中的一个代名法罢了。土代表土中的东西，就好比雅各这个名可以代表雅各所有的后代。土在这里代表土里面的食物，所以终身吃土就是终身在土里边吃土里边的食物。那么往下看，女人受的惩罚是怎么样的呢？第十六节，神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原来女人怀胎的苦楚就是神给人的惩罚之一了。那神给女人的惩罚主要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怀胎和生产的苦楚。请你要记住啊，生产儿女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个咒诅，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早就说过了，人要生养众多，这是神的祝福，神也没有把这个祝福给挪去，只是今后生孩子要经过怀胎和生产的痛苦，这女人身上要经历的苦楚就是罪带来的惩罚之一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要管辖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尽管怀胎生育带来苦楚，但是女人是避无可避的，因为她恋慕丈夫，而且在两个性别之间，女的往往在感情上更容易受到伤害，更容易被亏待，以致千古以来苦命的是女人，被歧视和虐待的也都是女人。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命定的那个健全的男女关系，已经随着罪性的侵蚀被破坏了。神本来是要男人带领和爱护女人，但是罪恶的世界当中，男人往往管辖女人，不尊重她。神的本意是要女人帮助男人，所以女人应该有自尊，有独立的价值。但是在罪恶的世界当中，女人只是恋慕男人，陷入一种可怜的状况之中，没有办法独立的生活，甚至一些被男人抛弃的女人会因为再找不到生存的意义而想自杀，这是多么痛苦的现实啊！好了，解释过了十四和十六节，最后我们来看十七到十九节，神给亚当的惩罚。神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刚才我已经解释了，神发出的惩罚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应验，在给亚当讲的这番话里面有明显的广义的意思的，也就是说地受咒诅了，如今人所住的这个大地已经不像神起初创造的时候那样美好，却是人需要劳苦耕种，生活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。更广义一点呢，就是罗马书所说的，受造之物都得浮在虚空之下，受败坏势力的辖制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万物跟人类社会一样，都随着罪的侵入而落在败坏之中，每况愈下。而亚当要承担的惩罚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上劳苦生活。这里又得声明一下了，劳动本身不是一个咒诅，而是一个祝福。早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也详细说过了，神的本意是要人劳动的，这是一个福气，但是犯罪以后劳动变为劳苦了。所谓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这就反映出人生活当中会有艰苦， 这是无可避免的。最后，在劳苦的一生到了终结的时候，人还得面对死亡。十九节说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，这是指着亚当说的。但是广义的解释呢，则包括了所有的人，男的、女的，还有各样的活物，都有死亡的一天。神说过，那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在神特殊的恩典底下，亚当和妻子吃了果子并没有马上就死，但他们终得要死。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句话真是再真实没有了。好了，我今天解释了两段经文，就是创世纪的三章八到十三节，始祖犯罪后的表现，还有三章十四到十九节，犯罪带来的惩罚。请你不要忘记，人虽然犯罪，但是神仍然有特殊的恩典。我们在下一课考察的就是神的救赎的恩典。好了，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句，就是三章十五节，我是故意没有跟你解释的，这是因为神的恩典有关呢。我会在下一课给你详细的说明的，你到下一节的时间可不要忘记收听了。好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